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怕心，直面骚扰人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7日。这么多年修炼，不断地遭遇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骚扰和监视等，我都是能躲就躲，有时来家敲门不开门，有几次找不到我，他们到处打听，我心里挺着急的，干脆面对吧，我就给他们约好一天上午在我家里见面。他们来了三个人，一个50多岁，两个20多岁。我开门请他们坐下，年岁大的就坐下了，那两个就在各个房间照相。坐下后，我就给他们讲大法怎么好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。我讲什么他们都反驳，并且声音很大。我这段时间修炼状态也不好，讲真相也讲不好，两人现在争论中，谁也不听谁的。当时我女儿从屋里出来说，叔叔你好，我说两句吧。女儿语气温和严肃地说，我今年上大三了，也算成年人了吧。我本人没有修炼法轮功，我觉得法轮功是好的。叔叔请你看看我妈妈这么老实的人，她能夺了谁的权利？她给这个国家造成什么损害了？她对谁造成了伤害了？他修炼这么多年，我看在眼中，记在心里。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以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，使自己身体健康，心态稳定，胸怀宽广。遇到不好的事，找自己的原因。做事总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。我妈在家庭中，在工作中，在邻居里都是公认的好人，都知道法轮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。你说你叫他签什么字？你们叫好人变成坏人？你们这么做对吗？你说领导叫你们来的，你看现在冤假错案还少吗？你非得背一身冤债才行吗？现在执法人员可是终身制，退休了也没完。这时他们就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好就在家练吧，好就练吧，急急忙忙走了。他们走后，女儿扭过脸说，你修大法错了吗？我说没有。你做错了什么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你做好人为什么胆胆突突的？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，反而让做坏事的人气势汹汹的？说的我直脸红，心里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大法弟子是个伟大的称号，众神天上所有的生命都很羡慕，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是这种状态，意识到是怕心在障碍着自己。我就想该怎么突破它，我考虑了几种方式，最后决定写信给派出所人员。我坐桌子边想了一晚上，想自己为什么要顶着迫害的压力还要修炼，修炼中怎么受益，中共为什么执意要迫害法轮功，按照法律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。我写完后拿着信找一位同修给看看，修改修改。这位同修说，看得出你是真心要救他，就是句子不通顺，给修改成句子通顺，一看还有文化气息。我拿回去一看，句子通顺，层次分明， 但是没有我的真心真意。我拿出两封信让女儿看看，她说，同修写的词句好，但是没有你自己写的真诚。我就想真诚地救众生，我就用我自己写的，并且手写。我拿着信去派出所找他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知道他姓王。他们问我找谁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找王警官，他们就知道了，让我上楼去找他。门牌写着宗治办。因是突然去的，他还有些紧张。我先寒暄地说，因上次招待不周，表示歉意。我怕你工作忙，耽误你时间，就写了封信送来了。他说，你看我桌子底下，一摞你们法轮功给我写的信，我不看。我说，这是我真心真意给你的谈话信，你应该看看，回家看吧。可能他看出我的真诚，他很小声地说，这里有监控，你放到文件下面，桌子上有其他文件，你走吧。我放到文件下面，说不打扰你工作了，往外走。他送我到楼梯口，说里面开的执法记录仪呢。我心里很坦然地说，我又没有做坏事。我又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递给他，说回家看看。他说谢谢。几天后我在家时，他给我打电话说，我路过你家附近，能去你家吗？我开玩笑说，你几个人来，用准备酒菜吗？他说我一个人，不是公事。我说来吧，放下电话就来了。我说你就在楼下打的电话啊？他说是。进来坐下，他就开始说，那天我到家吃完晚饭，就打开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插上 U 盘，一打开把我吓得汗毛孔都张开了。 U 盘里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说的都是什么呀？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，怎么都是幽灵啊，魔鬼啊，吓得我直打颤。我赶紧拔掉 U 盘，害怕把我电脑中毒了。我拔掉 U 盘就想，你让我看这些是想吓唬我吧？我明天就把这东西交到局里，有没有奖最起码也能受到表扬，明天就交上去。回头一想，还有一封信一起交上去，我就打开看看。看完后我的心软了，觉得你们也挺不容易的，为了一个信仰吃这么多苦，还很兴奋，心情还很愉悦，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。你写的句子不通顺，都是大白话，但是很真诚，使我很感动，有些敬佩。我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平静，一直在想交还是不交。最后决定不交了，把 U 盘还给你，信我想保留。看完你的信，感觉血流通畅，很舒服。听完他的诉说，我想这就是一念之差，一个生命的选择。我说，你选择对了，这是对你生命的选择。他微微一笑。我又看了看 U 盘说，这也是你的选择。中共是什么？我们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，我们不敢去了解它，只听他的一言堂宣传伪光正，真的是什么样？为什么怕人们知道？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资金建筑防火墙，把墙和门推倒，让人们都公开看？为什么不敢呢？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你是个明智的人，想看和不想看是你自己的事。就像我们告诉人们三退一样，共产党亡不亡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只是告诉人们天机，是他坏事干得太多，天要灭他。有人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，这是真实的，应该了解了解。他说，我拿走再看看吧，不会对我电脑有什么危险吗？我说，绝对没危险。他高兴地走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打印机提醒我去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13日。万物皆有灵性。下面我就把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发生的神奇的事与大家分享。一，打印机帮我去执着。前一个月左右，因打印机在打印过程中突然卡纸，之后墨盒就坏了。当时也想过打印机出现问题要修自己，想想最近我也没有对谁怨呀，也没有让我有不愉快的事情呀，而且是在我看明慧小册子时打印机突然坏了，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啊，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不对的地方，我只好换了一台。这台是旧的打印机，是同修调试好了拿给我的，但它一到我家就有问题，先是黄色不出色，调试了好多次，黄色的好了，但蓝色就是堵头。我也想打印机这么不顺当与自己修炼状态有关，但也找不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问题，换新的打印头，蓝色的也是一会儿就堵着。接着把连供盒也换了，把折痕的连供管那段也剪掉。把一切因素都排除之后，我认为这回打印机一定正常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打印机却出现这样的现象。打印小册子封面时正常运转，一到打印不干胶的图片时，蓝色就不出水。打印头清洗之后，蓝色就正常了，但一打印蓝色，马上就不正常工作，连一张正常的都打印不出来。当时我还想，这不干胶的蓝色设计有问题，使得打印时蓝色的水供给不上，但又马上想，这是向外找，这问题一定与自己有关系。我想，为什么打印不干胶就不正常呢？这不干胶是 A 同修让我打的，上台机器也是打着不干胶时坏的，也是给 A 同修打的。为什么给 A 同修打印机器就不正常呢？我就开始查找，就想起在大约6年前 A 同修突然不让我打小册子的事。 A 同修当时对我说，你不说你忙吗？给你减轻负担，小册子都让 B 同修打，你就打明慧期刊。我心里合计，我也没说过我忙呀，我当时表面什么也没有说，但对 A 同修很不满意，觉得 A 同修偏向 B 同修，让 B 同修打小册子，而只让我打同修看的期刊，这不明摆着不让我做资料吗？我心里说，那我什么都不打了，期刊都让 B 同修打好了，干脆这个资料点就撤掉，我到街上面对面去讲真相去。但第二天 B 同修找到我，说让他打的小册子都让我打，我就问他打印什么，他说他打印别的，这样我又继续打印，但我对 A 同修产生了不满。那我为什么对 A 同修不满呢？原因有下面几点。妒忌 A 同修对 B 同修好，认为好事让 B 同修干。另外，在没有人做而需要人印资料时，是 A 同修让我做的。当需要的小册子数量少时，又不让我做了，还编个理由给我，心里不平衡。这件事我是压在心里，没有跟 A 同修交流，我也不敢跟别人交流，怕别人告诉 A。 我认为自己是后到这儿来的，心里有一种被别人欺生的感觉，认为别人不重视我。我就想，我得听师父的话，我不能要这妒忌心。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，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。我想 A 同修那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，因为是他在协调。我认为他偏心是我自己猜测的。另一方面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，就想自己要做自己认为容易的事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打印小册子比去讲真相容易。我在心里说， 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我不要这些不好的心，把对 A 同修的不好看法扭转过来，是自己错了， A 同修没有错。师父在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说，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，是大家互相帮助，做好救人的事。我非得要做什么事，协调人不让做就不高兴，那不是我自己错了吗？另外，我在和 A 同修发生矛盾时，我没有向内找自己，而是一直认为 A 同修对我不公，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，向内找自己。我心里说，师父，是我错了，我要把对 A 同修的妒忌心去掉，是 A 同修在协调，当然他知道怎么安排了，我应该配合 A 同修，不需要我打印，那我做别的不也一样吗？当我把心扭转过来后，对 A 同修的不满就没有了，之后再打印不干胶，打印机就正常的工作了。真是万物有灵啊，真得谢谢打印机呀，是他通过这种形式让我去执着呢。二，听九字真言后，打印机正常工作了。再说我家的另一台打印机，因为工作久了，搓纸轮都换了好几个了。这次换完搓纸轮后，机器打印上纸就很费劲，经常卡纸，打印不了几张就卡纸，这样打印机也一直在坚持工作。我想那台打印机有灵性，我就对打印机的搓纸轮说，我给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也同化大法吧，你也变好吧，不然就换掉你了。我把纸盒推进之后，打印机的搓纸轮就正常工作了，就不卡纸了。很长时间之后就又有点卡纸，我就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又能欢快地工作了。写稿的过程也是在纯净自己心灵的过程，我首先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也感恩同修对我的帮助。通过这次写稿，我看到了自己有一个分别心，一直认为自己是身在他乡为异客，没有把自己的心融入到当地的整体中来，自己的有些想法也不敢跟同修交流，怕别人说给人听，对同修不信任，对当地同修的帮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知道自己也要感恩，但没有和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。通过今天的写稿，我才想到我也要感恩当地同修对我的帮助，不能有分别心。我的心要和当地同修的心融合在一起，助师救度众生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明明白白的吃亏中修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。丈夫是部队干部，在部队分得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楼房，宽敞明亮，地角也好，我们很喜欢。当时寻思，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一套楼房了，所以就一步到位，好好装修了一下，家电家具等也是买了新潮的。可是没想到一年后，丈夫转业到了地方，地方单位房改刚结束，剩有一套旧楼房，说是危楼，又给了我们。因为我们买部队楼房还有借款，所以就不想在这旧楼房上投资装修了，只简单把房子收拾了一下，带了点随用物品，简单行装就入住了。因为寻思以后还是要在部队楼房常住，地方楼房想只做临时居住， 所以放在部队楼房里的东西基本没动。可是在我们搬离部队楼房不长时间，丈夫就瞒着我把他小弟一家接到部队楼房入住了。我知道后有些不快，觉得丈夫办事偷偷摸摸瞒着我，但又一想，修炼人不是要做好人吗？给小叔子一家行个方便也是个好事，等他有了自己的房子后，我们再回去住也可以，房子又不是给他了，房子和里面的东西他们是自己人，也会爱惜的，所以我什么也没多说就认可了。有一次我回部队楼房取小提琴，看到小叔子脚上穿着我母亲给我做的新拖鞋，又看到他擦茶几的新毛巾也是我母亲送我的，那是台湾亲戚回大陆探亲送我母亲的，真漂亮，母亲很是喜欢，就把它当作一个很可爱的礼物送给了我。此刻我心里那个心疼啊，但我用大法要求自己不吭声，但心里想，我给你住的是房子，没把东西给你啊，你怎么这么大胆把我的东西给用了呢？你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。而且小妯娌见我去了还不高兴，好像我去的不是我家，好像还不知感恩，怨我打扰了他似的。有一次我回婆家，看到婆家也有我母亲晚年给我做的一些新拖鞋，原来小叔子已经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把我的一些东西能用的用了，用不了的就给分了。我又是一阵心疼，但我还是不吭声。这里不单单有我要修去的对东西对利益的问题，更有我对母亲的那份情。当我体会到年迈母亲那一针一线的母女情深，想流泪，我立即理智地控制自己，尘缘已了，世缘已了，母亲已去世。此后我不再回部队楼房，生活中需用什么东西就再买。就这样小叔子一住十几年。有一次兄弟姊妹几家都回婆家聚会，谈话间我偶然得知那部队楼房不知什么时间被丈夫以70,000元卖给小叔子了，婆家全家人瞒着我。我吃惊不小，且不说这十几年来楼房价格以多少倍的飙升，那个楼房到底能值几十万，就丈夫这种做事方式我就接受不了。我心里翻江倒海，愤愤不平。以前你不声不响地把你弟弟接进了部队楼房，现在你又不声不响地把楼房卖给了你弟弟，你怎么像你父母一样不通情理？你真随根。在你父母打骂我时，你不是哭着说你无法改变你父母，但你会对我好吗？你就是这样对我好的。买楼房时你家没帮一分钱，都是我娘家凑的，怎么你不吭一声就把楼房卖了呢？我勤俭持家，那不是一个楼房，而是一个精美的家，一个满满的家啊，连冰箱里的东西都是满的。小叔子啥都不用买，进去直接就可以过日子。十几年了，不要房租，白住新楼房。可我们不仅住着危楼，还为小叔子住的新楼房还借款好几年。我感到好心痛，好气愤，好可笑。我又想到丈夫在部队多年，我带孩子在家，公婆无中生有，横行无道，使我受了很多委屈。我在心中几次策划着怎么去死。那时小叔子小姑子，那时小不懂事，都站在婆婆一边助威帮阵。我真是越想越恨， 恨他们每一个人。如果我不是学了大法，我真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意。但我转念又想到，自己是修炼人，要注意修炼人的形象。我强制自己按法的要求做，放下怨恨心，放下利益心，也不去争丈夫这种自作主张的做法的对与错，顺其自然吧。楼房已经是小叔子的了，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忍着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了下来。就这样，看似一场无法面对、无法收拾的闹剧，悄然无声地收场了。看似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，在润物无声中消失了。他们全家人多年来一直藏在心头的秘密，像石头落了地一样，悬着的心终于轻松了。婆婆说，七个村八个庄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嫂子。小姑说，全国也只有我嫂子一人。我说，不要说我好，学大法的都这样，是大法好，是大法师父教导的好。若不修炼大法，我也会和其他人一样争对错，争利益。丈夫和全家人向我投来愧疚和敬佩的目光。事情好像就此结束了，但是我思想中有时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想法，像个泡泡一样往出冒。师父这段法说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，但我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啊。那楼房从哪里讲都是我的，最后怎么会不是我的呢？把那7万元给小叔子，我把楼房收回来。就是说，我对那楼房还是放得不干净、不情愿、不彻底，在信师信法上打着折扣，而我还不自知，以为自己做的还挺不错。可是，当我打开转法轮，找到了这段法，白纸黑字一下子变成了师父的声音，一股强大的能量从头顶直灌入我的心脏，整个身心都在震荡。我不由自主地哇地哭了，连忙喊道，师父，您说的就是我，师父您说的就是我。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什么都知道，连我那一丝丝放不下的想法都知道。师父那苦口婆心真的就像心碎了一样。此刻对部队新楼房，我一下子真的放下了，对丈夫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，我不由心生感谢，因为他让我尽快地还了欠小叔子的债。同时我也一下子明白了，在我回部队楼房取小提琴时，为什么看到小叔子不把他自己当外人了，也明白了小妯娌为什么不高兴了。因为我确实是去了他们的家，我打扰了他们呀，而且我还去的是那么理直气壮，也明白了那楼房里的东西也都是他们的了。不管那些东西是谁做的还是谁送的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期间丈夫不声不响的又买了一套带大车库的大楼房。等大楼房建好装修好后，恰逢楼房价格飙升，我们把危楼卖了，价钱刚好是几年前大楼房当初的售价。其实我们只要在法中顺其自然地修炼，是你的不丢，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。过程中放下的是人心，得到的是提高。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游行和发传单两个小故事，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叫亚历山大，今年13岁，从小跟随妈妈学大法。今天我要分享两个我修炼中的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在天国乐团的经历。参加乐团让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之处。例如在加入乐团之前，我非常害怕让身体受苦。然而加入乐团让我意识到，有时候身体上的承受是救度更多众生的必要部分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亨廷顿海滩7月4号的国庆游行，天气非常炎热，阳光炽烈，这让游行变得相当困难。在游行接近尾声时，我感觉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演奏了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吟中第一首诗中的一句话。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。在这首诗的最后，师父还写道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我理解到，如果一个人能在承受世间所有苦难的同时，依然救度众生并坚持修炼，他将成为真正的佛陀。想到这些诗句，我意识到，这种身体上的疲惫并不算什么苦，于是决定继续在游行中演奏。后来得知路边有大约50万人观看了游行，许多听到乐团演奏的人因此了解了大法，这给了他们被救度的机会。这件事给我的最大收获是，身体上吃苦其实是救度更多众生的必要条件。最近发生的另一件事是烛光守夜活动。在活动中，我向路人分发传单。在这期间，我看到了一群青少年，大概15、16岁。他们看起来很吵闹，声音很大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犹豫是否要向他们分发传单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对传单的反应。尽管如此，我最终还是走过去，递给他们几份传单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拒绝了我的传单。直到最后一个人经过时，他似乎对我们在抗议什么感到非常好奇。看到他的好奇心，我简要向他解释了我们在抗议什么，并给了他几张观看电影国有器官的电影票。在整个交流过程中，他似乎在认真聆听我说每一句话，并认真了解信息。这与我 我的预想完全相反。这次经历让我明白，在分发传单时，不应仅凭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是否要递给他传单。这些体会是我目前在修炼中对大法的理解。如有任何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在家庭环境中提高心性，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修炼17年，法会交流文章也写了不少，但大都是讲怎么利用自己的特长助师正法。今天我想分享我在家人中修炼的一点体会。我从小就和妈妈合不来，她老是喜欢负面看问题，爱抱怨，再有就是她不善言辞，对人极少表扬或鼓励。我刚得法时，妈妈在国内被诊断出大肠癌晚期，后来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奇迹般躲过了这一劫。来美探亲时，经不住爸爸的劝说，他也决定要学练功。可他对法的认识总停留在感性上，在吃药不吃药的问题上老是走形式，一到关键时刻就如临大敌，一个劲儿问我怎么办。他的一句“你没有经历过，怎知我的痛苦”，经常让我哑口无言。在我的劝说下，父母正式把家从中国大陆搬到了我家附近，紧接着妈妈就逼着我为她申请政府的医疗保险，催促我带她和爸爸去看各种医生，还带动爸爸把仅剩的牙都拔了。事后爸爸从此不再打真相电话了，他的理由是我说话都漏风，不能让别人听明白，还怎么讲真相救人。所以在我对妈妈复杂的感情中又加带了一丝怨恨，怨恨她因为自己悟性差把爸爸往常人里推。很长一段时间我去他们家时都尽量只和爸爸说话。那时妈妈已经得了帕金森症，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们，也不能回头，更不能走过来和我们聊天。妈妈很伤心无奈，可我觉得自己已经在生活上把两位老人照顾得很好了，问心无愧了。我和妈妈本来就是性格迥异，像油和水一样层次分明，不能融合的嘛。一天，一位同修来看望两位老人，在谈到修炼时，妈妈说了什么触动我神经的话，我忍不住用习惯的口吻回击，还没说完，就被同修严厉地制止了。在回城的路上，同修狠狠地批评我不该用教训的口气和妈妈说话，看不到修炼人的善，也没有常人中的孝。我一时惊呆了，反省自己，我确实对妈妈充满了成见，她可能悟性是差了一点，可悟性差怎么了？她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大法呀，而且悟性差只是相对的，比起修得好的同修，我的悟性不也很差吗？师尊在常人中传法，鱼龙混杂，可师尊对谁都是一样的善，没有因为谁是中士或下士就区别对待，我又有什么资格这样狂妄呢？ 我对妈妈这样，不是一点慈悲都没有吗？在国内的生活，不比这里的枯燥单一来得丰富吗？她为什么同意把家搬来，还不是对我充满了信任与期望吗？我怎能这么对她？我开始增加去看望妈妈的次数，在爸爸忙家务的时候帮助照顾妈妈的起居。一次，妈妈因为没有吃药，走到客厅一半时，突然僵硬地迈不开步了。我呵护着她，像对待学步的孩子那样耐心地牵引她往前走，又把她抱到床上休息。妈妈第一次用特别温柔的眼神看着我。一天，在我准备离开时，妈妈突然用英文说：“我爱你。”我愣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妈妈可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即使在我要上飞机赴美留学时，她也是催促我尽早入关，不要错过了航班，没有任何不舍的言语。含着泪，我抱住她，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，告诉她我也爱她。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冰释前嫌。后来，爸爸的身体也大不如前，需要有人全天候照顾。我请了住家保姆照顾他们。爸爸与人和善，跟谁都处得来，而妈妈则恰恰相反，与谁都难以相处。她很痛苦，只能向我倾诉。我尽力安慰她，逗她开心，也想方设法缓和她和保姆之间的关系。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每一次更换几乎都是因为妈妈的缘故。每一次离开，保姆们都是含泪与爸爸告别。每一次，我都要强忍压力，咬牙去寻找下一位愿意接手的人选。我有时心力交瘁，但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，因为我能理解她的痛苦。有时，我必须亲自照顾父母的日常起居。一次，妈妈不小心把大便弄到了我正在为她清洁的手上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。我默默地将手洗净，就像为自己年幼的孩子清理一样，云淡风轻。不久前，妈妈突然在家中陷入昏迷，在沉睡的时间里，我不断地给她播放大法音乐。最后，妈妈脸上带着一丝微笑，安详地离世了。我用中英文写下了真善忍的法理如何净化了我冷漠自私的心灵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升华自己，无悔地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故事，分发给母亲的护士团队、左邻右舍、国内的亲属和周围的朋友，起到了很好的讲真相的作用。妈妈去世后，爸爸的身体和精神逐渐每况愈下。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看望他，开导他，陪他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，也分享我生活和工作中的趣事。日复一日的坚持其实很难。女儿从东部回家探亲一周，她提议全家一起去外州度假。我很期待能在远程工作的同时，和她共度一点珍贵的时光。临行前，我和爸爸道别，却发现那天他的状态异常糟糕，糟糕到让我不敢肯定归来时还能不能见到他。我试探着问：“爸，要不我不去了？”平时总是客气的他，这次却干脆地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我的心一紧，因为我知道做决定的艰难时刻到了。疫情期间，女儿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开始变得情绪低落。一天，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他想用刀片划开自己的手腕。我当时看到他既没有受伤，也没有流血，便以为他只是在寻求关注。更何况，我们母女刚从南加州旅行回来，那次本就是为了帮他排解郁闷，转移注意而特意安排的。我忍不住想，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这样是不是有些得寸进尺了？ 于是我嘴上敷衍地安慰了几句，却并未真正放在心上。没想到，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他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逐渐疏远我，变得冷漠，甚至迫不及待地盼着去上大学，好早日离开这个家。他的变化让我既失落又困惑，但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成长的阵痛，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，青春期总是会有些叛逆。女儿在高中最后一学期得了厌食症，先生不理解，觉得她身为校田径队的一员，是在为逃避比赛找借口。女儿万般无奈来找我，我的理解和支持最终感动了她。她告诉我真正和我疏远的原因。我如梦初醒，真诚地向她道歉。她有点诧异，一向固执己见的我竟然会放下身段请求她的原谅。之后，女儿去了离家几千英里之外的大学读书，在短短几个月里患上了忧郁症。在她最无助的时候，我守在电话的另一端陪伴着她。当我从欧洲辗转三个航班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紧紧地抱住我，足足有一分钟。从此，我和女儿成了最亲密的朋友。如今，我必须在亲情与孝道之间做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抉择。回到家后，我向家人讲述了父亲的情况。先生再三询问我是否决心已定，毕竟如果情况危急，我可以一人独自赶回来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两个孩子都理解我的选择。第二天临出门前，女儿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，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她的理解与体贴，让我原本还有点纠结的心彻底的放下了。再来说说我的婆婆和小姑。婆婆是个热心肠，但性格比较强势，被人戏称为女王。我刚得法不久，就为全家买了神韵晚会的票。婆婆和公公先去观看，他们觉得演出美轮美奂，但对其中蕴含的内涵却难以理解，甚至因此影响了丈夫的态度，她最终决定不去观看。因此我的心里对婆婆埋下了一个怨。后来婆婆也被诊断出帕金森症，我出于关心向她推荐了大法，她却很干脆地说自己不感兴趣，我心里对她的怨更深了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看着婆婆日益加重的病情，我的善心出来了，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，从最初的表面关心到发自内心的体谅，再到最后主动愿意为她分担家庭的重担。婆婆一向看重家庭团聚，每逢节日，她总是要把家人召集聚在一起。不仅如此，连她的亲戚朋友也常被她一并请来。可随着她身体日渐虚弱，已无法像从前那样操持一切。我看在眼里，心中不忍，便主动承担起延续她传统的任务。其实我本性好静，过去我们还特意在节假日出游以逃避很多应酬，可我没有再选择这样做。感恩节，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传统大餐，亲友们都很满意。婆婆突然看着我，说了一句，谢谢你。她顿了顿，又补充说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在她60周年婚庆上，我主动上台讲述了一个很多年前的往事。当我女儿还未满周岁时，婆婆每周都会独自开车3小时来看我们，只为帮我带一天孩子，她从未要求什么回报。我看着坐在台下的她，真诚地说，妈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有幸成为一位祖母或外婆，我希望能像您一样的优雅、风趣而又慈爱。台下掌声响起，婆婆的眼睛湿润了。 我的小姑为人热情，朋友遍天下，但有个毛病，喜欢夸大其词。中学时代，小姑永远都生活在哥哥光环的背后。大学期间，哥哥就做到完全经济独立，没花家里一分钱，而小姑则是另一个极端，成年后依然依赖父母经济支持，到现在还是如此。某年圣诞，她打电话给婆婆，谎称自己人在非洲旅游，无法回家。可电话一转接到我们手里，她却嬉笑着说，旧金山今天的天气真不错。那种把我们绑架成谎言共谋的轻浮，让我和先生极为反感。终于有一次，我们实在忍无可忍，把真相告诉了公婆。从那以后，小姑在脸书上把我拉黑了。我开始愤愤不平，我还没和她这种人划清界限，她倒主动把我从她的脸书里一脚踢出去，真是荒唐可笑。可我是修炼人，我怎么能降低要求和他去争谁对谁错呢？静下心来，我发现在对他的态度上，除了受先生的影响之外，其实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妒忌心。自从我嫁到夫家后，婆婆每年都要求全家去远在几百英里外的度假屋过圣诞节。他还要求我在圣诞前夜为大家准备一顿中式大餐，名义上是对我文化传统的一种尊重。可问题是，我比小姑还小4岁，凭什么我要准备好所有的食材，驱车9个小时，在滑雪回来后，别人都能躺下休息的时候，我却要在厨房里忙上几个小时，她却什么都可以不做。还有，每次婆婆都当着我们的面亲手递给她一个装着支票的信封，外加每年一次的海外旅行资助。小姑和我们一起去餐馆，永远都是我们买单。我为什么妒忌她呢？小姑纵然有许多让我看不惯的地方，但她和她家人的姻缘关系又怎能是我看得清的？她的出现不正是为我在矛盾中修炼提高的吗？我让先生把他的谎言抖了出来，有什么好处呢？那只能让婆婆伤心。修炼人不是讲忍吗？我的忍又在哪里？我开始放下成见，试着看小姑的优点。一次，她看朋友，顺道来找我先生商量一些事。先生不在家，我就热情地招待他。聊天中，他提到对先生的一些看法，情绪慢慢激动起来。我只是静静在一旁听，不被他的情绪牵动，也不急于评判。我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，我终于能理解他的感受了。末了，我只是轻声地告诉他，相信我，你哥哥从来没有想过要算计你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哭了。后来小姑依旧会笑着说，什么时候来旧金山一定来找我啊。过去的我总觉得这是客套话，是她在婆婆面前做样子。可现在我已经不再用旧的眼光去看她了，我点头答应。不久，我真的特意去找她一起去吃饭。我的真诚和包容感动了她和她的女友。在听完我对神韵的介绍后，他们郑重地说，一定会去观看。结语：从我家去公司上班，要走一条崎岖的山路，有些时候不知是天气、心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在一个又一个急转弯里，我会忽然紧张起来，手心冒汗，眼睛盯着前方，生怕一不小心撞上护栏或是跌入山涧。越是这样，越觉得方向盘像在跟我较劲。可如果什么都不想，只是顺着山路的惯性走，车身自然贴着弯道滑过去，心也跟着松下来。修炼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再险的路，如果心无杂念，装着法， 便会镇定自如，因为师父给安排的道路，哪怕看似险阻，都是最好的。以上是我的交流，有不当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，何时？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照我心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